伊朗高层逃跑计划泄露，超30架美机集结中东，注册峰会草案，加大关键矿产安全对抗中共影响。前中共军官揭秘，奉命偷运俄军机背后的迫害真相。巴黎航展风波，以色列四家武器展台遭法国关闭。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工对川普政府的诉讼遭法院驳回。观众朋友大家好，中东战火升温，伊朗高层惊慌失措，美国军力集结，局势一触即发。首先等我们来看一看伊朗的最新动向。据英国伊朗国际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副幕僚长克齐尔正在和俄罗斯秘密协商撤离计划。一名俄罗斯高官已承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将为他和他家人安排安全通道。不单止这样，其他伊朗高官甚至已经确立了具体的逃亡路线。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伊朗高层已经预见了战局的失控？是不是在这里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呢？与此同时，伊朗亦向国际社会释放和平信号。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正通过中东和欧洲多方面渠道，暗示愿意重启核谈判，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但他们的条件非常明确，美国不得介入，以色列亦应停止攻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就传出另一则消息，伊朗会议正在酝酿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即使德克兰一再声称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这种矛盾的信号究竟是真心求和还是拖延战术呢？而另一边，美国的动作更是引人关注。据以色列十四频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签署命令，正式派遣美军加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战争。这一声明立即引发了全球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取消原定访问越南的行程，转向中东海域。更有甚者，超过30架美军加油机飞越大西洋，集结在战略要地，而此为长期攻打伊朗做准备。这一系列的军事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打算好介入这一场中东危机？不单止如此，以色列的行动亦在度加速升温。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宣称以色列空军控制了德克兰上空，并警告伊朗民众立即撤离第三区，袭击即将来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芬林表示，自上个礼拜以来的行动中，已摧毁伊朗超过120个地对地导弹发射器，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会不会进一步激化局势？反对派领袖伊尔拉皮德甚至公开呼吁美国加入攻打，协助摧毁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他强调必须打到伊朗完全失去核威胁能力为止。而川普本人亦表态说，伊朗和以色列有可能最终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现在可能唯有打一仗。他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防卫。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这一场中东危机的最新发展的呢？是伊朗的高层真是惧怕美国介入，急于求和，还是这一切只是缓兵之计呢？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带来和平转机，还是进一步加剧冲突呢？等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更多详情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继续跟踪报道。据路透社获得一份草案，七国集团朱七领导人6月16号初步达成一致，将制定一项共同战略， 以保护关键矿产的供应，并增强 G7 成员国经济韧性。路透社报道，草案指出，矿产市场应反映负责任开采、加工和贸易的真实成本。G7 国家对目前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表示担心，特别是在中国四月决定暂停出口大量关键矿产和磁体之后，这一举动严重干扰了全球汽车制造、晶片生产和军事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即使川普上个礼拜表示，习近平已同意向美国恢复稀土矿产及磁体出口，但草案强调，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仍是北京手上的重要战略杠杆。草案指出，关键矿产领域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正威胁着我们获取多种关键矿产的能力。鉴于这一对我们经济构成的威胁，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弹性面临的诸多其他风险，我们将在G7内部以及和其他合作伙伴一道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路透社称，G7 峰会草拟战略包括以下关键举动，包括认为关键矿产可能出现短缺，在面对市场粗意干扰时协同应付，推动采矿、加工、制造和回收渠道的多元化。G7 国家一致认为，维护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对全球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并表示将推动透明、公正、可持续的国际矿产治理体系。另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出席 G7 峰会称不介意中国介入。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于中国是不是加入 G7 他并不介意。这一言论引发与会各方不同反应。在目前西方阵营针对关键矿产领域和中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川普的表态引发外界关注。什么是调理？让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劳，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姜黄苦瓜之力助理，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在国际间日益关注中共窃取外国技术的同时，近日一位前中共海军中教接受 YouTube 频道涉徒日记专访，亲述曾奉命偷运俄制 K-28 反潜直升机，后遭无限判七年后经历，并凸显中共怎样以国家之力抄袭俄式军工武器，并怎样将有功化为有过的残酷内斗文化。曾任中共海军司令部参谋的谭春生在接受网络红人白炯、温子元主持涉徒日记专访的影片中透露，1999年代初，中共因海空军装备落后，中共国务院每年拨出15亿元人民币专项经费交替支援空军和海军。1993年，谭春生被调往中共海军新装备引进办公室，编号933办公室，93年3月设立，负责从俄罗斯购买配备于956型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 K-28 反潜直升机。但在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俄方乘机空台加价，将单价从650万美元暴升到1350万美元，导致中共原来准备采购28架机辆缩减到仅8架。在发影片中，谭春生回忆讲，当年国务院拒绝追加预算，称如果破例将引发军种间不满，军委下令自行解决，海军于是决定仿制该型直升机。谭春生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哈尔滨飞机公司简称哈飞合作，前往老挝偷运一架 K-28 回国作为样本。 谭春生坦言：我哋就系去偷噶，中国人偷嘅嘢太多啦，唔单止系我，海军好多人都出去偷嘢。不过行动被俄情报单位苏联秘密警察 KGB 发现后，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威胁将终止双方军事合作同南机销售。为了撇清责任，中共中央军委将事件归咎于谭春生个人，声称军方高层毫不知情，并以违法犯罪之名将其判刑七年。谭春生回忆，在共产党里面做事，你以为你立了功，说不定就变成了过了。中共抄袭俄制武器已经持续多年，俄国国有军工巨头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知识产权负责人利雅德尼2024年12月坦言，但是过去17年就有超过500宗未授权仿制案例，其中中共仿制占多数，包括俄制航空引擎、苏霍伊战机、舰载机、防空系统、坚射飞弹和类似海峡中程地对空系统等。谭春生接受访问时透露，直到2003年中共一艘海军军舰沉没，导致时任海军司令石云生和政治委员杨怀庆遭整肃，加剧了军内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之间的斗争。谭指出，石云生曾为其抱不平，退休后更是亲赴中央军委要求调阅文件，质疑谭未审先判。文件揭露，江泽民直接签字点名批谭春生，说谭春生违法犯罪，谭个案子未进法院就已被定罪。谭春生痛批这个是一场政治迫害，他立了功，但是就成为了牺牲品。2016年2月，谭春生逃走出中国前往美国，但他坦言中共体制内有功便有过，人权毫无保障，自己还算幸运，至少还能够跑出来。在接受采访时，谭春生说石云生退休后曾鼓励他起诉江泽民，他最终选择出走，向国际社会公开真相。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俄方对中方仿制问题的担心曾导致双边军火贸易在2000年代中期急剧下降。2005年中国占俄罗斯武器出口比重达 60%， 但到了2012年已经降至仅 8.7%。 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决裂后，俄罗斯先开始积极拉拢北京，双边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先再度升温。即使中共仿制技术令莫斯科不满，但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令俄方难以强势回应。6月16号在法国举行的巴黎航空展上，关闭了四家以色列公司的主要展台，因这几家公司拒绝撤下展出的攻击性武器。16号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法国当局下达的此项指令，因为以色列公司未能遵守法国安全机构就将攻击性或动力型武器从展台上撤下的指示。这些展位分别由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拉菲尔公司、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 U-Vision 公司使用，剩低三个较少的不带有任何硬件展示以色列展台，以及一个以色列国防部展台仍然开放。当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其断然拒绝了从展区移除部分武器系统的命令，而展会组织者则以竖起一道黑墙作为回应，将以色列工业展区和其他展区隔开。以色列国防部补充说，这一举动是在半夜进行的，那时候以色列国防官员和公司已经完成了展位布置。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令人愤慨兼且史无前例决定 充满政治的驱使和商业考虑，法国人竟然打着政治考虑旗号，将以色列的进攻性武器排除在国际展览之外。而这些武器对法国工业具有竞争力。以色列航天航空工业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博阿兹利维表示，黑色隔墙令人想起犹太人被隔离在欧洲社会之外的黑暗岁月。两位出席航展的美国共和党人亦批评了法国的举动。美国共和党州长萨拉·克卡比·桑德斯在以色列国防展区外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法国这一决定相当荒谬，而共和党参议员海蒂·布里特则批评法国的这一决定目光短浅。埃尔比特系统公司高级副总裁马沙尔·萨松指责法国试图阻挡竞争，并指出埃尔比特公司在欧洲赢得一系列合同。他表示，如果技术上赢不到人家，那就将人家挡起身咯。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的。拉斐尔公司形容法国的举动史无前例，毫无道理，而且带有政治动机。航展组织者在声明中表示，正在进行谈判，试图帮助各方找到对目前处境有利的结果。6月16号，马克顿联邦法官马尼海·维斯科西尔驳回了哥伦比亚大学两教职工工会针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该诉讼质疑川普政府削减资助，以及要求该校改革学生纪律、加强对中东研究部门的监督等措施。据路透社报道，维斯科西尔指出，该诉讼因两名原告——美利坚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缺乏起诉的法律资格被驳回。他表示，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在此案中明显缺席。维斯科西尔指出，如果有资金被不当扣留，适当的原告可在适当的法庭通过成功诉讼追回资金，但地方法院法官的角色不是先指挥行政部门实施政策，再在事后发问。他还补充说，如果每位对行政行为提出意见的原告都能获得特殊救济，我们的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该诉讼两名原告均表示计划提起上诉。维斯科西尔法官由川普任命，在他作出上述裁决的12天前，教育部威胁因哥伦比亚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包括应付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而撤销其认证资格。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6月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哥大领导层对该校园针对犹太学生的骚扰行动表现出公然漠视，这个不单止不道德，而且违法。声明说，如果一所大学未能在规定期限内重新符合规定，认证机构就必须对其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资格被撤销，将导致哥大无法获得联邦资金和学生援助金。据哥大官方网站数据显示，在哥伦比亚学院和哥伦比亚工程学院，大约有 21% 的本科生获得了联邦佩尔助学金，同时联邦政府支持的勤工俭学项目亦可能受到威胁。之前川普政府撤销了对哥大的4亿美元联邦资助，迫使校方在3月作出一系列的让步，包括定义反犹太主义、监管抗议活动，以及对其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部门进行监督等等。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